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官媒对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嘉莲辞职发起猛烈抨击，称麦嘉莲被迫辞职呢，是因为他说了真话。中国法院宣判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4年半徒刑，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接下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委内瑞拉面临变天，习近平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28号对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承诺呢要进一步扩展已经改善的日中关系。不过在对中国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和朝鲜去核化不确定之际呢，安倍表示日本仍需要加强其防卫能力。安倍在讲话中表示，自从他去年10月访问中国之后，日中关系恢复了正常，希望通过加深所有领域和层次的交流，将日中关系提高到新阶段。同时安倍表示，日本将加紧强化包括太空及网络等新领域的防卫能力。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去年12月再次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受美中贸易争端等因素的影响，利润下滑趋势预计会持续。1月29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12月实现利润680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1.9%，11月份的利润呢比一年前的同月下降1.8%。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们说，受美中贸易关税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正面临订单减少、裁员和工厂关闭等挑战。中国官方媒体对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嘉莲辞职发起猛烈抨击，称麦嘉莲被迫辞职呢，是因为他说了真话。麦嘉莲上个星期二曾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理由。在为此致歉之后，他上个星期五又说，从加拿大的立场来看，如果美国撤销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对加拿大来说那就是太好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表示，他已经要求麦嘉莲辞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及此事时说，孟晚舟的事件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1月28号，中国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入狱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举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当局指称，王全璋受境外反华势力培训，接受外国经费，并试图颠覆国家政权。法庭2018年12月26号对他进行了不公开审理。那次闭门审理吸引了国际社会、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当局在法院门口设置关卡，限制车辆进入，在现场采访的海外媒体新闻记者无法接近法院大门。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高度关注王全璋案件的发展。好，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 觉得没有聚众。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春节临近呢，有水客在香港口岸城镇贩货激增，支持和反对方的争议呢趋向政治化。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介绍相关的情况。申华你好。哦，对不起啊，现在看起来我们跟香港的电话连线呢现在出现一些技术故障。好，我们一会儿呢，我们尽快排除故障，争取把香港的申华呢接回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线。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我们进行我们时事大家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这个中国公安部长呢呼吁抵御颜色革命，中共总书记呢又敦促防止其他风险，这个话音刚落，北京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变局，反对党领袖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上街，国家瘫痪，政府分裂，信奉社会主义的集权领导人马杜罗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委内瑞拉面临变天呢，在中文推特和微信群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对比两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异同，回味中共官员有关抵御风险的言论。那么中委两国有没有可比性？委内瑞拉变局会不会是中国颜色革命的预言？委内瑞拉的乱象是习近平所担心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委内瑞拉的乱象呢之所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引发巨大关注和反响，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啊，许多人呢都拿委内瑞拉与中国做比较，这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在自然条件呢，比如领土面积、地理位置和人口等方面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可为什么人们喜欢对比这两个国家呢？胡先生。
中国网民对委内瑞拉的事件非常关注，在我看来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委内瑞拉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乱象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所以网民就很高兴。另外第二条呢，就是由于长期深受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民众起来反抗专制政权的这种事件都非常欢欣鼓舞，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共鸣。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中国网民的这种反应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是借此呢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你看当年柏林墙倒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苏联的819政变反政变，到后来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到这次的委内瑞拉事件，那中国网民的反应、中国民众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强烈但你相比之下呢，那当年苏联东欧的情况和当时的中国情况是非常类似，有很强的可比性。而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现在这次委内瑞拉的事件和中国的可比性其实并不强那且不说地理位置上很遥远，另外呢，这个我知道委内瑞拉出这个事情的，那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解读成这个民众不堪 专制政府的压迫，这个愤而上街，反对这个专制，这个专制政权，那其实呢，这种解读不一定那么准确，因为委内瑞拉很早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这些年来呢，在民主它的制度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它的基本架构还在，另外反对党也还在，那么这委内瑞拉事件呢，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左派的政府长期实行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导致这种那个经济的这个巨大灾难，那这个当然和这个政府这个面对这么多问题，应对无力，应对无方，而且呢破坏民主制度，当然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和中国这个人们对中国的感受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那个共同之处，但共同之处确实还不太多，所以这里头你看了，网民也看得出来，很多网民其实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不是很关心，对消息的各种信息的接受你也看出有选择性，这也就说明呢，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倒还不是委内瑞拉事件，而是呢借题发挥来指桑骂槐，来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表达对中国政权的不满，另外呢也通过这种方式那个表达出对这个中国发生变革的这么一种期待。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和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还没有接通，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所以我就把胡平先生呢多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多留一下啊，请胡平先生呢多谈一些问题。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委内瑞拉和中国呢并没有多少可比性，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民众这一次之所以上街推翻马杜罗政府，主要是因为民生的问题。那么从民生这个问题来看，马内瑞拉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现在是不是也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和这个委内瑞拉的情况相比较，有多大的可比性？您看？
有些方面和中国有类似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在确实也面临到这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过去那么多年，那一直有人说中国要爆发经济危机，要爆发经济危机，但到头来呢，倒没有爆发，基本上还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可是今年情况确实不一样，经济形势确实这个相当的严峻，再加上贸易战，那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这个雪上加霜。你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了解的各方面的资讯，包括中共当局自己的反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啊。那么这中间造成的病因，当然同样是经济上的困难，经济上的问题，病因倒不尽相同，有很大区别。你看委内瑞拉，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上呢出现了这种灾难，那主要两条原因，一个是所谓这个资源诅咒，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实行这个左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政策。所谓资源诅咒嘛，那就是因为这个委内瑞拉有世界最大的这种那个石油储存，因此呢就单靠卖石油就可以躺着发财，那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了经济对石油这个资源的这种单一资源的依赖，而影响了就是其他部类的各种那个经济部门的这种发展啊。如果这个资源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它这个经济状况整个就会这个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现在恰恰就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当年如果国际市场油价很高的时候，那这个委内瑞拉当然是这个财源滚滚，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查韦斯他们实行一套社会主义政策，高税收、高福利，看起来呢效果也还不错，因为他那个你钱多嘛，所以你在这时候你去在这个所谓这个分蛋糕方面下点功夫，似乎就比较有效果。也像很多人讲的嘛，你这个新扫帚扫起地来总是显得很干净，所以当你刚开始实行那套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似乎效果还不错，可是你那种政策本身呢，你是没法持续发展的，尤其是当你这个所依赖的石油资源面临巨大问题的时候，那么就引起的反应就非常强烈。而刚好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虽然它石油资源相当的丰富，是世界第一，储存量世界第一，但是呢，它和海湾国家相比，它也有它的很多弱点，就是它的石油资源它埋藏的太深， 离海岸线也很远呢，应该是这个原油的质量比较低。这么一来呢，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生产，它的就成本就要比海湾国家高。那么当整个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都很高的时候，那么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高成本在中间也就无足轻重，所以它依然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可是等到你这个整个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猛跌，那么你这个委内瑞拉的就由于你的缺少竞争力，那就马上遭遇的就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再加上你这个高福利、高税收、高福利，更使得你这个情况就是变得加剧的严重。它是委内瑞拉的情况主要是这么造成，当然这其中你还要把和美国关系搞坏了有很大的关系。那美国的资本来那个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方面公司有很多的投资，另外美国也是它的一个大买主。后来和美国关系搞坏了呢，你又缺少这个美国的投资，另外呢也缺少了美国这个大买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得这个它经济面临的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可是中国情况我们当然知道不一样啊。中国的情况，它第一，中国它实行的并不是像委内瑞拉那套所谓左的社会主义政策，它并没有搞高福利。相反呢，中国的福利说起来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低，甚至是所谓这个负福利。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它的整个这个体制改革本身就包含了造成了很巨大的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来呢，习近平上台之后，有很多方面表现出所谓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啊，再加上整个大形势，那么使得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呢，就出现了这个所谓下行这么一种不好的这么一种状况。这样子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当然中国这个经济问题呢，很多也是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再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看起来取得了成就很大，但是由于它是在共产党一党专制前提之下进行的，因此呢它不可避免的就成了所谓这个权贵的私有化，造成了整个这个产权的分配这个资源分配的一个极大的不公平，并且含了更多的这个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这也是中国问题，这个中国经济问题，面临很多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
在这一方面，其实和委内瑞拉差别都还是蛮大的。
刚才胡平先生呢指出了，就是说呢，其实，在从经济形势上来讲呢，这个中国和委内瑞拉差别是很大的。有人说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这一点呢也不过分。但是呢，两国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网友呢喜欢拿委内瑞拉和中国进行比较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说呢，两国都信奉社会主义，特别呢是委内瑞拉，我们看到在倡导这个从查韦斯到马杜罗在倡导这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在国有经济占垄断地位这方面呢，可以说跟中国呢是志同道合的，因此呢。他可能在这方面引起了这个许多网友、许多这个观察人士的这个注意。胡先生，您认为是这样吗？
他这点还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查韦斯实行的是那个国有化啊，而在中国呢，他本来那中国是比委内瑞拉要更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但是毛时代就是如此啊。可是到了后来，中国进行这个经济改革，那么其实国有经济的这种比重已经那个大大的降低。另外呢，中国现在的这种国有企业，它更多的是具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像。委内瑞拉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这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式的这种国有企业，尽管它的效率也不高，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比起委内瑞拉搞的这套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国有化经济来说呢，情况还是稍微要好一点啊。再说呢，你看委内瑞拉它有一个确实它有实行这个高福利政策。而在这一点上，在中国呢刚好相反，中国是特别的低福利，这些情况还是有不同。当然名义上都叫社会主义，这个有很多共同之处。另外实际上呢，中国的东西呢，它当然是既然从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改革而来，在有很多方面呢也还保留了原来社会主义的若干特征，因此中间的实际情况的一些共同之处是存在的。而人们在这个理念上的、在想象上的这种 联系，这种共同之处就更多，所以
好的，
所以他就更容易把他们两个相提并论。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啊网友的评论。金刚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和委内瑞拉是没有可比性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传统，也没有民主框架，而委内瑞拉呢是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其民主框架也没有被查韦斯和马杜罗摧毁，所以委内瑞拉的变天绝不是中国颜色革命的预言。与中国类似的国家呢，应该是八九年以前的罗马尼亚，而且罗马尼亚的几个自信是干部自信、军队自信、领袖自信、群众自信，和庆丰爷的自信类似。好的，现在呢，我们终于把张立凡先生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那我就请教张立凡一个问题。也可能正是因为呢，委内瑞拉呢，刚才我们提到，我和胡平先生探讨了很多关于委内瑞拉和中国的异同这样问题，可不可以比较？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我们说委内瑞拉呢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呢是不可以比较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委内瑞拉的变局对中国人和中共当局产生了那种政治、经济及心理上的冲击，却是不容忽视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冲击。
嗯，
这个现在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中国肯定现在处于一种那种状态，就人心变，关心思乱，反正大家都没有。一种虽然还想过日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什么事情要来了。
嗯，
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来，那有些晚点来，可能大家会盼着早点来。然后委内瑞拉这个变局呢，可能给了人们一种这个这方面的期待，就是说，哎，会不会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灰犀牛跟黑天鹅这个关系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嗯，
灰犀牛呢，大家都是比较常见，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它就冲出来了。
嗯，
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风险，这个准备其实大家都有，但是呢，这个黑天鹅是比较罕见的。
嗯。
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具体到委内瑞拉来讲，这个马杜罗的政策啊，早晚要出事儿，这个是灰犀牛，大家可期待可预见到的。但是这瓜伊多突然出现宣布他要接管这个总统的权力，这个是属于黑天鹅，
嗯，
大家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所以那么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现在来看，当然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两天吧，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做了一个，在这个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就是讲这个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缓解重大风险。啊，这个提出来七大风险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那么，这个他要求要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事件，确保政治安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点就是不经念叨啊。你说你怕什么，他可能就来什么。虽然这个来的不是中国，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高层已经对2019年的形势有这样的担心。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两天以后出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
嗯，
黑天鹅就真的飞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呢，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冲击。但我刚才也听到一点，就是网友的分析呢，他们认为，中国跟这个委内瑞拉有很多的不可比性。哎，这个我也承认。
嗯，
我等会儿可能还会也会做一些分析。
嗯，
但是呢，这个不可比性， 是一方面啊，这个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是呢，可比的东西也不少。
嗯，
所以往往人们会趋向于强化那些跟自己有关的这些概念，就是会强化这个可比性的一面。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恐慌。我讲呢，今年又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
嗯，
那中共，一个是中共的建政，今年70周年，然后中共起家的这个五四运动，今年是100周年，还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今年是230周年。
嗯。
当然还有一个30周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六四事件。
嗯，
那这个四件大事都在今年到了一个该纪念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七大风险呢，提出要防范这个灰犀牛，警惕黑天鹅，它不是偶然的。
嗯，
它确实有。在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焦虑，我们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们现在呢，继续给大家读一些网评。鬼眼协同啊，鬼眼协同，他说目前委内瑞拉和中国暂时没有可比性，中国现在的经济还能苟合几天，普通老百姓公民意识并不强，必须得真正动到这群奴才的巨大利益的时候，这群奴才才会有所动作。Bunken Take， 他说美国介入美国事务主要还是基于美国的石油产业，如果美国是关注民主问题，那么沙特呢，把美国伊朗搞定，美国好进一步控制国际石油市场，从而保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YYXX， 他说美国人民敢为政治问题上街，强国哪有为政治诉求上街的，比不上美国。 Jennifer Ho，他说相同点是两国都是面临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中国有大量人口做积淀，靠掠夺平民的资源都可以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而委内瑞拉却没有这个人口红利。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呢，对我们这个比较委内瑞拉和中国呢，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啊，下面我们就重点来探讨一下委内瑞拉的变局对中国经济方面的冲击。众所周知呢，说委内瑞拉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对象，也是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支点。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县政府倒台，我是说委内瑞拉啊，您如何评估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
以今天委内瑞拉的情况来看，如果县政府垮台，中国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果县政府不垮台，中国政府也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啊。那么到底是县政府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还是县政府不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这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所谓资源诅咒，一个是这个从查韦斯到马杜罗都实行一整套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今天的委内瑞拉这个经济灾难。中国在委内瑞拉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那么现在它就有种这个被套牢、被绑架的感觉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抽身而退吧，那就前功尽弃，你原来的投资贷款就打了水漂。
嗯，
如果你继续待下去吧，那有很可能就越陷越深，麻烦越来越大。那么所以。甚至我们都可以怀疑，单就经济这个问题而论的话，中国政府恐怕还未必不希望今天的委内瑞拉出现这个政权的更换，换一个人来做一做，因为他对马杜罗政府，我相信他中国政府对马杜罗政府在振兴经济这方面的能力是毫无信心，所以换一个政府来做呢，说不定能把经济搞得好一点。那这么一来呢，他的投资啊、贷款呢，说不定还会有些收益。但是呢，他现在又有别的顾虑了，因为你长期以来是马杜罗这个政府的这个坚定的盟友。你现在如果换一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势必是亲美的啊，那么他很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就是更去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另外呢，你中国又是 政府又长期支持马杜罗查韦斯，那么你像未来如果反对派上台了，他和中国关系就一定不好啊，那么那说不定就会对你中国支持马杜罗政府这些做法采取一些报复，那么中国就使得中国这个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他这点他也很担心啊。当然我们看到最近也有消息呢，就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和中国政府有接触，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会继续原来的这个这个和中国保持经济对中国友好的这种经济政策他也想用这种方式呢也来换取中国政府对这个反对派的支持当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是这个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表面上都还是在支持县政府而他肯定给自己留有余地也希望呢就万一这个政府政权发生了更迭那么他和新政府呢关系不至于太坏从而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利益而说不定呢新政府呢无论如何会采取至少比马杜罗高明一点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使得他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的原来投资也好贷款也好的说不定情况还好一点我想大概是这么估计的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目前中国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上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而我们都知道呢委内瑞拉呢实际上呢它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撒币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说呢有人说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血本无归将引爆民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那张先生您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个中国无疑是把这个委内瑞拉当作一个一带一路向这个美洲的一个重要跳板而且呢这个他支持的也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啊从意识形态上这个相互之间啊这个中共和委内瑞拉这个政权之间相互有认同感啊这个呢可能是他们主要的结合但是从利益上来讲啊这几年吧中国为他一共是提供了大概500多亿的贷款然后其中有300亿这个委内瑞拉用这个石油来还那现在大概每天要还中国的石油是100万桶但是就是这样委内瑞拉的经济仍然是越来越糟就是说他还债的同时他也还在借债那不久前9月份这个马杜罗来中国已经又借了50亿而且呢中国还给了他一个宽限就是其他的这个债务可能获得了一个6个月的还款宽限期那当然这个马杜罗拿着这个钱拿到手就跑到好像是意大利去大吃牛排和抽这个高价雪茄啊这个当然是花絮了但是从这个上看就是中国还没有中断对马杜罗政权的输血但是呢这个只是高层的一个态度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中国这个这些财政或者银行这些部门他对这个事儿也非常头痛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贷给委内瑞拉钱这个收回很困难现在据这个财政部啊委内瑞拉财政部说呢是欠款还有193亿美元然后这个路透社问委内瑞拉的情况啊问这个这个国开行的行长这个国开行的行长就我们这边就说我们就该国的财经形势做了自己的评估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所以呢也就是胡斌先生讲的很担心这个钱收不回来然后也有一些外交界的人就说中国越发认为马杜罗和这个前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情况非常相似穆加贝这个也是把执政40年导致津巴布韦陷入挺通胀和经济危机 所以呢，这个中国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分析说，中国并不担心说新政权取代这个这个马杜罗，这个可能他们有所准备，但是呢，他不会扮演一个积极推翻马杜罗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就是把中国把委内瑞拉看成另一个津巴布韦，但是他关心就是说投资回报极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引发说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对这件事儿的不满，引发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反对情绪，我觉得可能这个一般老百姓啊，可能他对这个事儿如果不关系到他的具体生活，他还是无感。虽然我们这些个知识分子啊，或者是一些关心金融投资的人啊，他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无效，这种投资投入很无效，而且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嗯，
但是呢，要说这种事情会引发这个政治风潮，我觉得未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听听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 STGY007，他说，话说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呀，一个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个就是南美的委内瑞拉，而且深得中共的真传和权力支持。如果都让，结果呢，都让国家民生凋敝，国家经济政治破产，委内瑞拉面临变天，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不可复制，民主法治自由经济才是正道。引渡，他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委内瑞拉反对派成功推翻失道寡助的马杜罗，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应是指日可待。同理，中共如今把大陆搞得乌烟瘴气，与民对立，人心尽失，早已埋下和马杜罗同样被变天的命运。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马杜罗和习近平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马同学的政权风雨飘摇，习同学迫于中美贸易谈判的压力，加之怕得罪委内瑞拉人民，却不敢伸出援手。想想一年多前，中共还叫嚣要向全世界输出中国模式，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如今却躲在外交上遭到西方世界联合阻击，疲于自保，马杜罗政权面临垮台，除了兔死狐悲，中共真的是无计可施。继续我们问题讨论。委内瑞拉政局呢，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反响和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时机和时间点。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在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忌日当天就警告要抵御颜色革命。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总书记上个星期呢又呼吁要警惕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七大风险。这个话音刚落，言犹在耳，就出现了这个委内瑞拉的事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看来中共当局和领导人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也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威胁，您看是不是这样？
确实现在中共当局有很强烈的这个不安全感，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那这种不安全感，这种危机意识可能是六四以来最强烈的，这和一年前就构成很鲜明的对比。你看一年前，那当局还在大讲几个自信，宣传部门还鼓噪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而且谈到经济形势呢，官方还说是稳中向好，那习近平登上权力的顶峰，那一时间也是摆出这种这个舍我其谁睥睨天下的这么一种样子啊。可是仅仅一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官方的说法调门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那应该说中共当局的担心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确确实实有很实在的威胁啊。你就单看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本来就处于下滑，这个贸易战又使得这个情况的雪上加霜，所以今年的中国的经济形势那可以说是二十几年来最严峻的。另一方面呢， 习近平他上台搞大规模的这种上层的清洗，强化个人权利，造成了中共内部，中共尤其是中共上层，那关系相当紧张，可以说是暗潮汹涌，内斗的激烈程度，我想也应该是这个这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再有呢，由于这个在国际上，由于这个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充分暴露出他的这种独裁面目，再加上他过早的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提前亮剑，这么使得国际社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这个警觉，造成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越来越孤立的这么一种状态，这个也是二十几年来所从来没有过的。再有呢，就是这个中共当局加强对各方面的压制，不管对知识界的压制，对维权人士的压制，对这各种那个信仰群体的压制等等，包括特别是前阶段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等等，这么的都导致了各方面的普遍的不满。所以从这些情况看起来呢，中国的这种问题，中国的这个危机以及它的积累，应该说在今年这个时候呢，是比过去很多年都更为严重。这也就是中共他这个担心，我们之所以说担心，就并不是这个空穴来风，不是杞人忧天。当然这其中呢，也有一点这个成分，也就是中共他把领导人把话说的这么严重，他目的之一也就在于要制造一种紧张空气，为他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一个借口。你像过去毛时代就经常这个有这种情况，动不动就说这个好像这个阶级敌人马上就要复辟了，就要翻天了，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了啊，然后就以这个做理由去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这种打压，另外呢也加强对党内的这种控制。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共讲这种领导讲这两种话呢，第一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担忧，因为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可以说是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另一方面呢，中国领导人说这种话，他也有制造紧张空气，加强对各方面控制的这么一个动机在里头。
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黑天鹅或者灰犀牛呢？这其实呢不是我们谈的，是习近平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这两个概念呢，原本是两个经济学的名词，前者呢是指不可预测的飞来横祸或者风云突变，而后者呢就是人们熟视无睹的那样一种重大威胁。但是中共当局早在去年呢，我们看到就把这两个名词扩大到政治意义上。最近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又用来形容两种形式不同但一样可以带来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个事件。我来请教张先生，以您的判断，委内瑞拉式的这个变局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是习近平的黑天鹅呢还是灰犀牛呢？
我觉得是灰犀牛在等待黑天鹅。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积累了很多年，但是呢它还没有到达一个临界点，就是还没有形成总爆发。但是呢，从委内瑞拉的经历来看，实际上主要是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败所造成，就是这个民生凋敝、货币贬值等等的呢，这些个就是一系列经济的失败政策。然后为了抗击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呢，委内瑞拉是也做了很多极端性的措施，比如发行新货币，所有的价格一律减掉50%，然后把最低工资提升30倍，同时提高税率来增加这个国家财政，这些都是很极端的做法。所以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啊，2018年委内瑞拉这个通胀率达到这个10000倍，其经济总量这个缩水了18%。这个2017年的时候已经比前年下滑12%，所以它是一个连续的这个走低。从2015年以来，已经有160万委内瑞拉的民众离开这个他的祖国，逃往哥伦比亚、巴西这些邻国。 所以看呢，这个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啊，这个它有一个过程。它现在呢，中国这个中共当局的经济政策呢，现在很有步这个委内瑞拉这种模式的后尘，这种趋向。
嗯，
比如像这个前一段，国务院推出说地方债这个政府债置换，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地方政府债券，然后呢再把债券拍卖所得来偿还贷款，然后还要提出来允许城投公司破产。最近呢，中国财政部的官员透露说是将来的这个货币发行啊，要以这个政府债为这个货币发行之锚，取代过去的是以外汇储备作为这个货币发行的这个基础啊，或者是背书。
嗯，
这样一搞的话，就是我有多少债，我就要发多少货币，给人的感觉起码是这样。当然，这一条现在可能还没有实施，但是我觉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嗯，
啊，这个搞货币超发滥发，然后所谓的这个宽松啊，实际上看来很可能是形成一种滥发。然后再有我们看，就是今年公务员据说要大幅度的涨薪，当然养老金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那这些东西到底靠什么？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造成的这个经济下滑的这个背景下，在今年是这个经济增长最差的一年。那这个现在又有这么多的支出，啊，特别是维稳的支出，据说这次可能警察的这个薪水要涨得比较多，啊，是高于地方不仅于军队，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它就要靠发行货币，
嗯，
这样的这个通货膨胀，或者是恶性通货膨胀就难以避免，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灰犀牛可能这个正在等待或者召唤黑天鹅这种趋向，
嗯，
是比较明显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对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观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吧。首先是疯狂宇宙，他说利害国关键呢是没有一个纠错机制，人大只是一个举手机器，所以出不了类似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中国的反对派不是在秦城，就是在国外或者已经被消失。王 A 的，他说委内瑞拉究竟未来如何，革命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另外，中共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并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中共有防火墙和被深度洗脑的民众，有民众一聚会就有抓人的国宝。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的消息太闭塞，今天还有人为一带一路唱赞歌，为孟晚舟鸣不平。这样的民众怎么可能推翻独裁？这样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摆脱中共？还不是时候。玉玺他说委内瑞拉呢就是习近平的中共国体制的翻版，只不过是体积量小，没几年就死了。中共现在呢在房市负债一旦爆炸，冲击不比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爆炸小。最后 GW 他说中国的经济下滑刚刚显露，需要一定的时间影响到底层及中产的民众。中共的政策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同时又采取了愚民政策，变本加厉地打压民间的反对声音和团体。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不会发生和平的权力交换。中共目前的反腐及强调经济都会转化成社会矛盾焦点，延缓中共统治。我们看到呢，有许多我们的网友呢都持这样的观点，就是你别看委内瑞拉现在怎么样，中国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为什么呢？啊，一位网友说得很明白，就是说呢，中共呢网络封锁特别严重啊，中共都是很多民众呢是被中共洗脑很成功，所以呢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民众是不会出现委内瑞拉那种情况的。我想请两位专家点评一下这样的观点。首先，胡平先生。
嗯，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和委内瑞拉有很大的不同，委内瑞拉毕竟它有民主的架构，它有反对党，那公民上街抗议，对它委内瑞拉的公人民老百姓来说并不需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啊，所以委内瑞拉刚一发生，那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出现六四啊，会不会军人镇压了。其实这个在委内瑞拉它本来并不是个问题，人们并没有这种担心。当然你说这个事态在发展在变化，尤其是如果两派之间搞得针锋相对，相互之间找不出一种能够这个一种共同的一种方案，那会今后会不会出现，那就不是个所谓镇压的问题，会乃至于会不会出现内战，这种可能性现在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因为呢委内瑞拉确实它存在着就是很大的那个公民反对的这种空间，这一点是和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另外正是因为委内瑞拉出现这么种情况，那里的老百姓呢也比较敢于比较习惯于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中国呢自从六四之后，那么这个民意消沉，所以尽管在生活中他们感到很多很多不满，他们就未必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有那种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走上街头。这个也是再加上那个中共当局，就像刚刚谈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那远非委内瑞拉可以相比。那但是之所以委内瑞拉是引起中国人这么强烈的反应，那就是表明了中国人确实也从别人那里这个得到一种鼓舞，也试图呢委内瑞拉这个事件发生呢，它可能会对这个改变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会有一定相当的一种促进作用。
好的，
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这个社会心理的作用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
好的，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是怎么看，就是别的呢现在我们讲啊，这个我以前讲三条曲线，说这个社会情绪、政治和经济这三条曲线，如果同时到达临界点，可能就会有这个崩盘这样爆发式的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错峰呢，就不会，就还能够维系。那当然这个现在来看，我觉得起码这三条曲线，如果你把它看成三只灰犀牛，它就已经在那了，只不过呢它们没有同时汇合到临界点。如果汇合到临界点，可能那个时候黑天鹅就会起飞。当然有一种另一种可能，就是某一个突发事件，就是这黑天鹅飞来了，引起黑天鹅也来了一群灰犀牛，这种事儿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可能是有互动的。那么从这个社会，就是委内瑞拉的变动啊，这次的巨变，实际上它一个是它已经社会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而且它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就这次事件，其实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是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突然在这个马杜罗这个宣誓典礼之前就逃往美国。然后说这个选举不合法，啊，不称职，啊，这个就当然我们中国最高法院最近也出了点事儿啊。它未必能够有可比性。然后再有就是国际上的承认，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对这个政权的态度，现在我们看这个拉美很多国家是不承认马杜罗政权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有不承认的了。那么当然现在有一部分还在承认。所以呢这些个因素如果汇集到一起，然后会有一个变化。
好的，
至于说未来中国这一年，我觉得我们还要再看一看。因为这个中共政权它这个跟委内瑞拉情况我们刚才讲到了诸多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我就是说中国它体量巨大，人口众多，所以它不像一个小国说转身就转身了，中国不存在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它如果出现这样的巨大的变动的话，它一定得有相当的面才能出这样的事儿。
好的，
所以现在中共政权它也是要集中 掌管这一点，就是要搞军事管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比如说打台湾，比如说今年对这个练兵啊，准备打仗这一套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集中权力定于一尊是有用的，可能会利用这一招。如果形势失控的话，一定会实行军管。
好，
那么当然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我们现在很难预测，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避免什么东西呢？避免民粹主义和丛林法则。实际上如果说一个巨大的政权突然崩盘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社会危机的。那那个时候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先说到这。
那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时间却剩下不多了。我们2019年呢，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提到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份啊，包括六四镇压30周年、中共建政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刚才张先生又补充说还有一个法国大革命。那么社会上呢，广泛流传着中国呢逢久必乱这样一个说法。那胡先生，我想请您啊给我们做个预测吧，就展望2019，您有什么预测和感想？
我说今年是敏感年，有好几个敏感的日子，这些敏感日子对今天中国来说呢就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没有反对党、没有反对组织、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之下，那很多人虽然有很多不满，但是他缺少共同行动的能力啊。那么你而这些敏感的日子，因为它就会唤起人们共同的记忆，就可能发挥一种信号的作用，到了这一天人们就可能呢就不约而同的站出来共同参与某种事情啊。那么现在今年中国又面临着这个很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这个确实呢就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这所谓群体事件啊。那么而这种大规模群体事件呢又结合其他的矛盾，就很可能对整个政局造成极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今年有很多期待这么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单单是经济危机并不能自动的导致这个一个政权的垮台。另外呢，即便是因为它不一定，它必须得有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介入才可能促成变化啊。另外即便有了大规模的群体抗争，那如果当局方面它是这个未雨绸缪，早做了一些种种的一些有预案来这个老谋深算来处理这些问题，而民间方面呢倒是显得是仓促上阵，到头来呢它还不一定能得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呢，就与其说我们现在去预测中国在今年会发生什么事，不如我们去努力去筹划、去准备、去促成什么事情，否则的话到头来很可能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问题在这个地方。
好的，那么张先生，根据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掌握以及对中共尤其是对习近平政权的了解，您如何判断中国的这一年的国运呢？
我们看这个刚刚报的新闻，就是这个政治局全体去这些新闻媒体去学习新媒体，然后我们看他们围成一个圈，然后这个最高领导人坐在中间，然后两边是这个他的船员们，这个整体上这个造型啊就像一只船。也有人把它称为好像最后的方舟。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艘船在2019年能不能够，像这个领导人所说的，遭遇什么疯狂宇宙啊？啊，这个词儿很有意思。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未来面临的有可能是一场疯狂宇宙。但是呢，他们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这是肯定的，就是，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可能中国民间社会似乎没有这样的准备，但是执政党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好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加拿大驻华大使被开除，孟晚舟案为何再掀波澜？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